西魏王李密一听说李世民上了瓦岗寨了，他心里边又是怀有猜疑，同时又高兴。高兴的是心想，李世民，我把你视为一只老虎，现在你进了我的这笼子了，我就让你走不了了。马上降旨让李世民上殿见我。随着他的旨意往下一降，李世民带着马三宝还有尹开山这两员副将，那20多名随从是留在殿下，走到金殿之上。来到金殿之上，李世民冲着李密抱腕拱手，然后跪倒行大礼。上面是西魏王李密嘛，小王给王爷见礼。李世民称小王，因为李世民被封作秦王，这个秦王是杨广在位时候就封了，李渊做了皇帝之后呢，继续称他为小秦王。李世民见完礼之后，上面的李密就说了，下面是市民吧，快点免礼平身，来呀，赐座。有人给搬过椅子来，李世民客气了一番，说这里没有小王的座位。李密表面上很大度，世民说的哪里话来，你我是老相识，该坐就坐嘛，让你坐你就坐。李世民就坐下了。李世民坐了之后，李密就问李世民，世民呐，你今日到此不知有何贵干呢？李世民说，王爷，我这回到这儿来是有求于您呐。哦，怎么有求于我呢？李世民说，魏王，大概您已经知道了，我的父亲在长安城已经驾坐金殿，称为唐王朝。王世充由打洛阳向我们那打去了战表，是小王国带领人马来进剿洛阳，可是王世充据险自守，我们是久攻不下呀。您知道我们从长安到洛阳长途行军，而且后方济阳线拉得太长，这就给我军取胜制造了一个障碍，所以久攻不下，我就在想怎么样子能够攻下洛阳城呢。我忽然就想到了瓦岗山，瓦岗山离洛阳很近，同时我也知道王世充这个人，这个人心怀诡诈，此人多疑，他呢跟我们唐国并没有签订合约文书，而瓦岗山在扬州是给我们唐国签立了合约文书的，当时签合约文书这王世充没在当场，正因为如此我就想到了瓦岗山。我想到这里，请魏王能不能助我一臂之力，我们唐王朝和您西魏国双方合力共取洛阳，两路夹击，我想王世充肯定要败北。洛阳城陷之日，城中所有物资贵重物品我们双方对半分取，您呢离他洛阳很近，只是举手抬足之劳，其实这样一做就等于帮了我们唐国一个大忙，如果此举我们之间形成个默契，愿意兴兵相助的话，那我回去向我父王禀报，将来我父王一定对您另有致谢。我们之间既然已经签立了合约文书，互不相扰，那何乐而不为之呢？所以我有这个想法就贸然到此。我之所以敢贸然而来，还有另外几个原因。一个是呢，当年我曾经跟西魏王在杨广下扬州的时候龙舟上有过相识。再者说大德天子程咬金 在扬州骂杨广的时候，是您救他逃离了扬州。杨广曾经派我代理袁霸随后追赶，我们随后并没有追赶你们，而是半路上回到了太原。还有一点，瓦岗寨上的大元帅秦叔宝对我们全家曾有过救命之恩。当年在临潼山插树岗，是秦元帅救了我们全家的命。最后一点呢，就是我的姐夫柴少和瓦岗山上的众位将官都是贾家楼46友磕头的弟兄。源于这几点，所以小王斗胆来到瓦岗山上，不速客从空而降，是有求于西魏王爷呀。李世民说完这番话之后，用一种乞求的目光瞅着李密。李密呢，这脸上看不出什么来，也不知道是喜，也不知道是忧，也不知道是怒。李密沉思了一会儿，哦，世民，我明白了，你是要让我瓦岗山出兵，兵取洛阳，你在正面攻击，我们在侧翼进取，两路夹攻，打败王世充。是啊，就是这个意思。此计甚妙啊！啊，市民呐，难为你想出这样的高妙的计策来。这个事情呢，得容我思之啊！啊，瓦岗山上这么多将官，瓦岗山上这么多人马，如果说兴兵进军洛阳，兵取王世充的话，这不是说一句话就能下山的，得容我和众位将官，我手下的谋士、文臣、武职们在一起商议呀。李世民说：“是呀，所以我愿意听您一个立即的回话，如何？如果您不愿意帮忙，我即刻就回去。不不不不，这个事情呢，还是要商议商议。我是愿意帮忙的啊。”好，这样吧，暂安排市民到馆驿中安歇，我们再起议论议论这个事情。马上降了一道旨意，让李世民到馆驿当中先歇着，让李世民到馆驿中安歇。这边李密就找了魏征、徐茂公、秦叔宝、程咬金、王伯党，还加上罗成，把这几个人找到了一起，找到一起到了他的后宫之内，这就等于紧急开一个军事会议。这李密就问他们：“众位卿家，李世民从天而降，他提出来这个主意，大家有何看法？可以各抒己见呐。啊，我们怎么给李世民一个回答？你们大家可说。”这个时候，徐茂公就先说了：“陛下，现在李世民攻打洛阳，他已经打了10几天了，久攻不下，他是长途而来呀，既养危机，所以他想到我们这儿来，是想着我们在这出兵助他一膀之力。但是王世充这个人呢，平素当中和我们瓦岗山也并不仇视，王世充不曾得罪我们，我们却主动出兵去攻打王世充，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好？不过呢，我们真要是出兵打王世充，王世充肯定必败。依臣之见呢，再看一个时期，您跟李世民可以这样说，您就说呢，我们再商议商议，你暂且回营，我们商议确定好了之后，给他送一个信，我们这一商议就再看他3-5天，瞧瞧他双方的阵势，也许王世充有胜势，李世民要败，如果李世民要败了，我们这兵就不出了，我们跟王世充在这还暂时和平相处，如果说王世充要败了，李世民占胜势，我们那就就势出兵，共同把王世充给打破，灭了王世充呢，就少了一个争夺天下的人，岂不为好？
李密说您这意思是在观看一个时期。
对。魏丞相魏征说我和茂公是一个看法。
嗯。
秦琼在旁边就说了。圣上我看这个事情啊我们应该出兵。李世民投奔这里来一个是呢和我们瓦岗山一向还是不错的。正像他刚才说的那几个原因无论从柴绍这个角度无论从我们当初曾经救过他的命这个角度还是魔王天子和您也曾经受过李世民的恩惠。从这几个角度我们都应该出兵相帮。王世充这个人据我所知为人狡诈疑心特大。即使唐朝的人马撤退王世充也不会和我们瓦岗军和好。他和我们和好这里边也是心中另有所图。不如趁此机会我们出兵两路夹击把王世充打败消灭洛阳王。
哦。李密说你的意思是立即出兵按照李世民的意思来。
对。成王兄呢
成友您说这个事儿吧我吧也说不准。王世充这人说实在的我跟他接触这个小子有点不是东西琢磨不透他。哎尽管说当初我下扬州睡龙床醉骂杨广那阵王世充想着也要杀杨广。他那个主意出的个挺狠的啊修那琼花宫他在杨广的龙床底下修一地道在外边通着我是顺着地道进去的在地道里边出去那是我喝醉了要是换一个细心人说不定那回就把杨广给杀了哎所以从那点来讲我觉得王世充那个人心计很刁钻啊他对咱们呢不冷不热我就感觉是这样。那么这个大唐朝李世民呢他们对我们呢我觉得现在是用着咱们了当时求咱帮忙我觉得也是啊不冷不热啊。那么这两头现在我们是出兵好呢还是不出兵好呢这也是不冷不热。李密说您还有别的词儿没有啊怎么弄仨不冷不热呀到底是怎么着程咬金说总而言之吧我就是还没拿准主意。哎我说西魏王您什么主意李密说我什么主意呀、啊、我的主意跟各位全不一样。全不一样您说说。李密说李世民到这儿来求我们出兵。其意在于我们出兵帮着他把王世充消灭。你们要知道李世民是个什么人他绝不是想着安分一方国土就此跟大家平等相处的人。李世民和他爹唐公李渊一样他们是想要得天下的。不是想着得天下为什么先攻取杨广的都城长安城。不想得天下为什么上扬州让李元霸去所欲喜他们现在都城有了天子的印信有了他们就想要当这个全天下的一代皇帝。既然他们有这种野心所以他出兵攻打洛阳。王世充现在据城自守他们攻城不下。他们想起咱们来了让咱们帮忙。让咱们帮忙咱们把这忙如果给他帮了把王世充给消灭了。王世充没有了下一步他们就该消灭咱们了。知道吗李世民那是一只老虎王世充充其量是一只狼。我们是向着狼啊还是向着老虎呢如果我们今天向着老虎帮着把这狼给消灭给吞噬掉了那么这老虎掉过头来就该吃咱们了啊我觉得今天是天赐良机上天把李世民给我送到瓦岗山上来了这是把这个老虎送到咱们笼子里来了我恰恰我不帮着他去攻打王世充今天
我要把李世民消灭在瓦岗山寨上。
秦琼一听，主公，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李密说，你们认为我想的不对吗？啊，
李世民要在，将来他就可以得天下。我是李世民，就犹如当年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李世民今天到这儿来，就好像当年的鸿门宴，当然我们没请他喝酒。鸿门宴上，项羽要不是对刘邦有一时的宽容，放走了他，那天下是谁的就两说着。我现在心里边想的就是李世民，在我的心目当中，这李世民比李元霸要厉害得多。李元霸是一勇之夫，定个计策可以置他于死地，这李世民可不是随便谁都能置他于死地的。今天他正因为有那几个原因，他们相信咱们的瓦岗寨了，到这儿来了，我焉能就让他就此下山呢？ 秦琼说，主公你别忘了我，他说在龙船上杨广下扬州的时候要斩杀于您，是李世民给您讲的情，他对您有恩惠呀。
李密说，是呀，我忘不了这一点。在龙船上，当年我是看了萧皇后几眼，萧皇后在杨广面前就说了我几句坏话，杨广就要降旨斩杀于我，李世民给我讲的情。
李世民讲情，为什么这杨广就准许了呢？杨广是最宠爱萧皇后的，而萧皇后是听信李世民的，李世民也看上萧皇后了。这李密一说这句话，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哎呦，我说西魏王，照您这么一说，您这里边还有点吃醋。
好嘛，程咬金把这话给点出来了。李密一听，哎，程王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李世民尽管说把那件事情说出来了，我也并不值他的恩情。
程咬金说，哎，我说王爷，您说既然是您想要把李世民置于死地，怎么着，人家李世民就带着两个副将二十来人上咱瓦岗山了，您就想着在这儿就把人给杀了吧？啊，咱那叫人干的事儿吧，咱不能那么干啊。
李密说，是啊，我不能那么干。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他说，就说我答应出兵帮忙攻打洛阳，然后送他下山，我还要给他摆一桌酒席，让他吃喝完了，接着在吃喝的时候，我就在他下山的路上埋伏下人马，两旁边埋伏下2000名弓箭手，当李世民他们走到山下的时候，树林中乱箭齐发，就把他射死在瓦岗山下，你们看如何？秦琼说，主公，这样的话人家会不会说是我们瓦岗军做的事？他反正是下了瓦岗山了，他们说是我们瓦岗军做的事，我们可以推给洛阳王王世充，我们说是王世充知道他往我们瓦岗山上来，在树林子里边埋伏下的人。秦琼说，这样好吗？
有什么不好啊，
自古至今兵不厌诈，面对如此强敌来到这里，我们如果不尽早的把他消灭在摇篮之中，将来必成大患。
好，秦琼说，主公，您这几句话顿开我胸中茅塞，果然是高见，我愿意听您的。那我就带人下去埋伏在树林之中，让他们准备射死李世民。
不，叔宝，你是兵马大元帅，这样的事情不用劳动你，
我就让我的禁卫军下去吧，让他们埋伏在山下可以了。
这李密呀，
心里边对秦琼已经有了怀疑了，心想我让你干，万一你干不利索呢？就像程咬金跟单雄信去抄翟让的家一样，到那一抄，结果一个没找着，都跑了，真是那么情况吗？啊？再加上李世民跟你秦琼刚才一说，跟什么贾家楼结拜的弟兄是和其中有他姐夫，你们这种千丝万缕的瓜葛连带，我不能让你去。哎，所以呢，他让他手下的禁卫军下去埋伏。哎呀，秦琼一听让禁卫军埋伏，那为首的首领谁去呀？我就让郝德武去吧。秦琼说好，秦琼也点头答应。于是这李密马上吩咐人把李世民请来，请来之后当着李世民的面，李密就说了，说我们商议结果是准备要出兵帮助你攻打洛阳，你从正面攻击，我们从侧翼攻击，咱们定一个时间，你先回去，什么时间要正式开始进攻，我们派人到你营中听你的准信。李世民一听是满面带笑，非常高兴。西魏王，如果是这样的话，小王对您是千恩万谢了。不必如此，不必如此，既然来到山上，眼看到中午了，白酒款待。
可以，
西魏王李密谈笑自若，摆上一桌酒席，在酒席宴上跟李世民、马三宝、尹开山推杯换盏，哎呦，谈得非常投机。酒席完了之后，西魏王李密亲自送李世民走出了金殿，来到金殿外头，秦琼、程咬金、单雄信等人一起陪着送李世民。秦琼说，主公，送李世民下山您就不用去了，由我送他吧。好，你送他，带朕送小秦王。秦叔宝、程咬金、单雄信送李世民出了金庸城的城门，顺着山路往下走，走到半道上，秦琼把马带住了。吁，李世民，咱们不能在这儿走啊。李世民说，为什么不能在这儿走？秦琼说，您听我的，考虑到您的安全，要在这个路下去，正对的是洛阳方向，万一要是王世充他们知道您的行踪，随后跟来设伏兵暗害您呢。
啊，对，哎呀，小王都没想到那么多。
秦琼说，您跟我来。秦叔宝那对瓦岗寨的地形没有那么熟悉的了，这么多年随朝派大兵击打瓦岗山都没打下来，这瓦岗山上那个路从哪往哪走，从哪往哪绕，秦叔宝是了如指掌，那肚子里边就是个活地图。秦琼心想，我知道你肯定半路上要设埋伏，我给你绕开埋伏。就这样，秦琼领着李世民绕过瓦岗山，到的山下，平安地把李世民送走了。那边500名禁卫军埋到树林子里边，弓箭准备好了，等李世民没来。秦琼、程咬金等人提前回到瓦岗山，来到金殿上，一见李密，陛下，我们把李世民送走了。李密说，送走了。秦琼说，对，我是绕道而行的。秦琼，这是谁的主意？秦琼说，陛下，是我的主意。